弟兄姐妹们，在现场的以及在云上的，主里平安。感谢主能够服侍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那么在这几天当中，从礼拜五开始到现在，是我和我们弟兄姐妹们热情的接待。让我们去年是在网上见面，那么这一次呢是在实体能够见面，都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热心啊。里面的接待，那么师母跟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激。很多人都问我们说，在旅馆睡得好或者不好，我的答案是说睡得非常的好。那么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给大家的这些关心。我今天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题目呢，因为是主日崇拜，也许我们换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这个我们与同行的这一个生命。我就用诗篇84篇跟大家分享蒙福的路客。在19世纪有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一位仆人，就是英国的这个斯布珍，他写了这个诗篇所有150篇的一个注释，其实不是很严谨的这个解经书，但是给他的一个解经的讲道，中间有收集了很多的料，我不晓得中文有没有翻译，英文叫做 The Treasury of David 哈。那么讲到诗篇84篇的时候，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评论，我感觉也很得体，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们要看诗篇一些重要的篇章的话，我们可以说诗篇23篇是大家最熟悉的诗篇，我们都能够背，都能够朗朗上口。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来责备他，他所写的悔改的这个诗，最悲伤的诗篇。诗篇103篇讲到父神对于他子民的爱，是诗篇里面最喜乐的诗篇。诗篇119篇啊，是特别强调神的这个道，他的这个影响力，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形成的这一个这个作用，可以说是在诗篇当中最深刻的一篇诗篇。那么诗篇84篇它怎么形容呢？他说诗篇84篇是最甜美的。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诗篇84篇。诗篇84篇从它原来的历史背景来看，无疑问是以色列当时的人一年三次，就是在三个重要的节期，也是在旧约律法上所特别提到的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还有这一个祝棚节。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朝见神。所以这一篇诗的这个原来的历史背景，很可能就是那些上圣殿去的这些人，在往圣殿去的这个路上，他们所吟唱的这一个诗篇，这个所吟唱的这个诗篇，表达他们对于去圣殿敬拜神的一个渴望，表达他们的心情，也表达他们要去圣殿敬拜神的时候，路上可能会遇到艰难，但是他们不顾艰难，他们一定要去敬拜神，不单单只是一个律法上的规定，更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的一个。那么如果我们用今天这样的情境来看这篇诗篇的话，我想我不知道 Marilyn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纽约市从2020年的3月开始，这个新州的州长就下了一个命令，就说除非是必要的这一些人员，要不然所有的人呢都 stay at home， 通通都待在家里面。所以2020年的3月开始，我们在教会就没有实体崇拜，全部都是网上的这个聚会。后来当到疫情慢慢减轻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恢复了这个实体的崇拜。我特别记得实体崇拜开始恢复的时候，我们进来的人是少数人，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少数人，可是我们见面何等的这个喜乐啊！那么也因着这些也因着这一些规定，所以我们见面呢不能拥抱，甚至一开始的时候连握手都不行， 够用这个手肘彼此碰一碰，那么为着这个健康的这个，那可是这个疫情呢是变化来变化去啊，等到我们实体成败的人渐渐多起来，又来自这个 Omicron 传染力很厉害，那很多人呢又选择留在家里。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来这边敬拜神，有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是我们的这个在网上的在云上的崇拜所没有达到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面对面的能够有一个交通。但其实呢有一个神学家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只有一位观众，或者说用英文讲更好，只有一个 audience， 就是上帝。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只有一位观众，就是上帝自己。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云上，只有一位观众，就是上帝自己。他在观看，他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不单单是我们唱诗的时候是借着诗歌来敬拜，就是我们在这里分享信息的时候也是借着分享主的话来敬拜。等一下我们有报告的时间，也是借着分享神家中的事情来讲。There's only one audience， 只有一位听众，或者说只有一位观众，那就是上帝自己。其他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参与在这个敬拜里面。我们唱诗是借着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我们也借着安静聆听主的话来。所以原则上在一个敬拜当中，我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参与者。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记得在一个多礼拜以前吧，我打电话给一个姐妹，我说你有没有上网来参与崇拜呢？她说有啊。我说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哎呀，她说感觉呢太方便了，我一边在厨房做饭等我先生回来，我一边就参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么听他那样讲，我心里稍微有点难过，我不好意思多讲什么话，因为他这样讲显明我作为牧师我的教导有怎么样呢，有缺乏的这个地方。敬拜不是我们好像网上听到牧师讲到了，听到弟兄姐妹们唱诗了，好像我们很被动的参与，一个主动的参与。所以当我们来参加实体崇拜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来主动的这个参与。好，所以我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希望疫情能够很快的完全的这一些解除。我也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所以在云上能够在我们一起敬拜，我们是，我也知道有许多实际的困难的交通的问题，身体的状况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在云上拜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出于不该只是方便。好，这句话讲的呢是很准确的一句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所以有云上的敬拜是不得已当中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来这里朝见神，朝见神多少要付也带着。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动，为什么用蒙福的这个天路课呢？可能很多人听过这本书，就叫做天路历程，英文是 Pilgrim's Progress， 这是在英国的一位被主所重用的仆人本人约翰所写。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本来就像是一个旅程，所以诗篇84篇对我们的应用，一方面呢是讲到说我们从实体进入，我们从这个虚拟进入实体的崇拜，现在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敬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呢，诗篇84篇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我们在世界上面行走就好像一个天路客，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家，我们永远的家乡在天上。所以腓立比书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英文圣经翻得很直接，是说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到美国来，我们都有一个美国梦，这个美国梦的头一步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拿到工作的许可， H1 抽签能够通过，然后最后能够拿到绿卡。拿到绿卡之后呢，就希望呢不要有什么样特别的困难，都可以呢申请成为美国的公民。当我们拿到了美国的公民权，好像这是我们美国梦的一部分。是圣经很清楚的提醒我们说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永久的我们的公民权，天上一个公民权，在地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可是这个天路客，当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神愿意祝福的人生。因此我就用蒙福天路客作为今天这一个信息的题目。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这一段经文的诗题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可拉后裔的诗。那么第二，这一段圣经的经文所以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用有福来开始。那么其实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就是有福。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蒙福的天路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有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蒙福的天路客，他心里有一个渴慕。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蒙福的天路客在走天路的时候有挣扎，并不见得一路都是平顺。第三，我们看见这个蒙福的天路客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他们期待要到西安朝见人。今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最后我们要看到蒙福的天路客呢有三个坚持。我们先看可拉跟可拉的后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拉是一个好的名字，是一个光荣的名字，还是一个不光荣的名字？我相信可拉其实是一个不光荣的名字。我在想说，在我们华人的背景里面，什么人可以跟可拉相比呢？想到老半天，也许秦桧可以跟可拉相比，对不对？一想到秦桧那个人呢，就是臭名张。同样的，在以色列的这个背景里面，其实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因着背叛神，受到神的惩罚而消灭的这个人。可是当我们看到可拉的后裔是在这篇诗篇里面被提到，我们就特别看到什么呢？我们就特别看到神他挽回的这个恩。尽管可拉受到神的惩罚，可拉的后裔却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人。以可拉跟可拉的后裔本身就让我们看到是神的。那么可拉的叛逆及报应，这是在圣经上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事实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三次主要的这一个叛逆。可以翻到下一章。那么头一次主要的叛逆呢，就是金牛犊的这个事件。这个亚伦造了一个金牛犊，那么最荒唐的事情是说，以色列人啊，带领你们出埃及记的耶和华就是这个，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金牛犊这样子的一个偶像，他们认为这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拜金牛犊，认为是多么一件事，因此遭遇到审判。那个叛逆可拉党，那么第三个主要的叛逆就是当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境界，他们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这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报凶信说那个地方的人太可，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神可以把那个地，所以这三次主要的因着这些叛逆呢，通通遭遇到神这个报应。可是在神的刑罚当中，我们仍然看到恩典及公义的原则。 带上十来亿。那么恩典跟公义的原则现在什么地方呢？尽管可拉党叛逆，但是呢他的子孙仍然存留，因为神在圣经上，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立了很清楚的规矩，就是不能够因着父亲的罪过刑罚儿子。不单单生命记里面讲，那么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里面呢，通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教导。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地方，神是公义的神，不能够是有罪当作无罪。所以以前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神既然是全能的神，他讲一句话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为什么那么麻烦呢？其实不是神不能赦免，神要如何的赦免。最后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有罪他一定要审，他如果不审判就违背他公义的。但是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在审判当中一定开一条出路。对于可拉来讲，神审判了可拉，可是给可拉的后裔们开了一条出路。所以从旧约我们就看到，神是又公义又慈爱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神的信实之爱 ，Hesed， 真的长久不变的这个守约施慈爱的那个意思。尽管人会失信，神仍然守信，因为神。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呢不得不提出，最后我们看整个神的启示，神的公义跟慈爱相会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人有罪必罚，所以必须要有人付上。在十字架上，人又不让人承担罪的刑罚，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十字架是神的公义跟慈爱相会的地方。每一次我们看到神的公义跟慈爱相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神。下一个我们特别要看到神对于可拉后裔的这个恩典，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我时间的缘故不多解释，但是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在历代志下20章19节我们所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最后一段，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外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段圣经的背景，特别是讲到在约沙法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拉跟可拉的后裔就成为唱诗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的神。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两组圣经被称为可拉后裔的诗，头一组就是诗篇的42篇、43篇。那么刚刚我们也特别读过，也想到这篇诗篇，就是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那42篇到43篇其实是同一篇诗，因为这两篇诗结束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话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他要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诗篇的44篇到49篇。另外一组可拉的后裔的诗是在诗篇的82到85，还有87到88。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可拉后裔的诗，那么其实是留了一点点模糊的空间。那么在希伯来的原文呢，这个可拉后裔的诗，这个诗你前面用的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当作介系词，叫拉美。那么这个介系词呢，可以用英文圣经翻成 to， 就是给，或者可以呢翻成英文叫做 of， 就是属于。对于可拉后裔的诗，一方面你可以说是给可拉后裔的诗，或者说是属于可拉后裔的诗。 是给可拉后裔的诗，它可能是由不知名的作者写下来给可拉的后裔，让他们在圣殿的敬拜里面带领以色列人一同来唱。如果是属于可拉后裔的诗，那显然这些诗的作者他的后裔。所以我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解释他的后裔，因为我也害怕有的时候有一些教导是完全合乎圣经上全面的这个真理。当时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强调医治释放，那么有一些族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是好的，但是我心里面感觉在教导上不完全合乎真理。那么特别强调说这个祖宗的罪，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人要追讨这个不守诫命人的罪，自负己子之自代，所以要我们认祖宗的这个。那这样子的教导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首先是解经上的这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可以照字面解释吗？因为在同一个地方都说神要施恩给那些敬畏他的人直到千代，这个千代可以照字面解释吗？如果千代不能照字面解释，为什么自负己子到三世一定要照字面解释呢？头一个困难，解经上的困难。第二个困难跟危险是说，当我们太多强调要认祖宗的罪的时候，常常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可能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的缘故，我们把责任推给谁？推给了祖宗。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惨？哎呀，就是因为我爸爸犯罪。我不觉得这个是圣经上全面的教导。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我希望在你们这边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如果有的话，我诚实的告诉你们，我的教导有全面的圣经上的一些根据。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福。好，这个福在圣经上有两个不同的这一个字，这里呢是 HRE。 那这个字呢特别强调一个蒙受神祝福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及蒙受神的祝福。最好的代表就是诗篇第一篇。那诗篇第一篇我们中文圣经是说，不从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把这人变为有摆在最后面。可是原文呢，这个有那是摆在最前面，所以诗篇第一篇的开篇就说这人有福。什么让人有福呢？有三个消极的条件，不从不占不错，然后有积极的条件，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在这里谈到有福的时候，就强调说我们蒙神祝福的人是怎么样呢？是有一定的这一个条件。好，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件有意思的这一些事情呢，就是在这里呢所用的这个福呢是多数的一个福，是 blessedness。 好，是多数的福。为什么要用多数的福呢？就表示说神所赐的一个伟大的福气，不是世人所求得的所想要的那些小小。那一个闽南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某道”，那么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或者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够有的福气跟神给我们的这个福气比起来根本怎么样呢？根本就是不足介意。所以这个福呢特别用多数来代表，而且不单单这个福呢是用多数来代表呢，而且这个福的背后应该加上一个感叹号。所以有一个英文的圣经是翻成说 Oh the blessedness， 好，是令人惊讶的一个福气。所以吕正中的译本翻译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他就说这人有福啊，后面加上了一个 惊叹号、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福气，一个大的福气，用多数来，神所给我们的福气是一个让人感叹的福气，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福气能够相比，后面加上一个很大的惊叹号。神所给我们的福气要认识它是福气，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我们的三观跟圣经上的三观和跟圣经上的世界观跟圣经上的价值观跟圣经上的人生观呢来符合。所以只有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感受到我赐给我们的福气越大的。我母亲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位敬虔的，可是在他的人生当中曾经也有挣扎。我记得有人曾经跟他说，说阮铁妹你很有福气啊，你的先生对你三个孩子看起来也乖。我妈妈那时候亲戚跟他说，你说我很有福气，对了一半，福有没有不知道，气很多倒是真的、啊、所以我不晓得现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是有福气的人，也有同样的这个反应。但是感谢主，当他年龄渐长，更多的体会神的恩典，那么他可以知道他自己是有福的人。诗篇84篇在这里要有福的特色，就是有福这个字眼出现了三次，这个在诗篇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头一个地方是84篇的第四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个吕正中的译本呢，翻得更白话一点哈，住在你殿中的有福啊！惊叹号，他们老在赞美着你呢。好，或者说，他们一而三的赞美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赞美神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福，甚至是在困境当中能够赞美，能够给我们。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啊，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可是那个时候对于那一首诗歌的意境理解的还不是很清楚。现在我慢慢体会的更多，那首诗歌是这样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油。然后呢，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话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所取的东西用自己。然后这首诗歌呢最后一节是说，我要赞美，还要虽然我边赞美边流泪，我仍然要。为什么呢？唱这首诗歌的人他已经体会到有一些他在世上我拥有的东西，或者甚至是世人觉得的福气被拿走，可能包括他的财富，可能包括他至近的亲属，甚至可能包括他的健康被拿，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是橄榄被磨，好像是葡萄入榨。可是在这些艰困的环境当中，你所取去的东西你用自己。有一天我们迟早会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我过去以为好的，我过去以为美的，世人认为好的，慢慢的被神拿走，后你以自己来。我昨天讲到一位姐妹，看她身体的状况已经非常不好，最近我在收到她寄出来的祷告的这一个请求，那甚至现在连讲话都就会非常的累，到了肺癌的第四期，将近一个月之前，师母跟我去看的时候，他一见我们，他脸上那个笑容，我觉得是天使，非常的纯真，非常的美丽， 虽然因为癌症的缘故瘦的只那个笑容真的让我感动。为什么神取去了他的剑，神用他自己。也讲过这位李伯伯的故事，我跟师母要出去有陪之旅，我很怕他等不到我们回来就被主接取去。我问他说，李伯伯心里有平安，他的回答是说，阮长老，我心里非常，这是这么大的，因为神好像与他的健康被神用自己来。后来我听了一下他的情形，真是很困难，坐在轮椅站起来，甚至去洗手间的力气。他的妻子年纪也很，他的儿子要背起来洗手间里去，那他才能够洗手间。这么艰苦的环境，他可以很诚实的说，这是什么？这是在艰苦当中仍然能够，这是头一样。第二样是什么呢？是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这人变为有。那个这人变为有福呢，在原文可能是在最前面啊，就 Asheri Adam， 这个人呢其实就是眼光，等于好用这个同样的字代表一个特别的人，或者代表一类的人。那么什么样叫做向往锡安大道呢？那么这一些朝圣者，他们向往锡安大道，他们向往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朝见神，也让我们想起耶稣所做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双重的否定，讲出双重的否定，讲出一个坚决的肯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借着我就能够到父那。当时的朝圣者向往锡安大道，要到圣殿去朝见神。耶稣基督来，我们可以跟神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关系，是隔着一层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不是隔着一层，不是像以前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朝见神。现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是道路，就可以朝见神，他是我们的这一个中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人变为有福。好，那么在这里我稍微讲一点点。那么这个我跟师母讲这个，他说你别这个大家不会有兴趣。好，那么试试看大家是不是不会。这个心这个字呢，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是 nefesh， 灵魂的意思。让你有力量。好，那么我的灵魂呢向往其安。好，那么呢这个呢就是变为。好，这个灵魂这个字要向往锡安大道呢，用的什么？因为灵魂这个字呢，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一个这个字本身是一个阴性的名字，向往呢用的也是阴性的字。我提这个字要表出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诗的这一个美。好，然后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你看到84篇的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结束的时候又同样的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非常美的这个希伯来的诗，用所谓的 inclusio 这篇诗很完整的现在我们的这个面前。我已经讲过 这个福是一个伟大的福，所以用多数来代表。这个福是一个令人感叹的福。如果要把意思完全翻出来的话呢，必须在后面加上一个感叹的号。那么现在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诗篇第84篇应用在现在，也可以表达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这个旅途。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天路客的这一个渴慕，这个渴慕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渴慕。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好像用的是一个问句，多么的可爱啊，好像用的是一个感叹号。为什么不说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好可爱，可爱的不得了，跟东西可以相比，他不用这样子的讲法，他用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意思就是说，可爱到一个地步，美到一个地步，人间的语言没有办法形容出来。我们如果要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那个可爱的话，就降低了他的可爱，因为他的可爱超过我们人间语言的这个描写，只能够说何等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希伯来字这个骂，何等可爱，用得多么的美妙，表示神的美，神的居所的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求一种主观的那个主的经验，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丰富，越来越是认识神的美。基督教的信仰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就是我们跟神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至于世人可以这样子说，耶和华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我也没有，因为他是这么美的这一位，人间所有的美，人间所有的可爱，都可以用言语形容，只有神的美是我们用言语形容不来，所以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渴慕。其次是什么呢？是一个强烈的渴慕，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永生神呼吁，这个向永生神呼吁呢，那其实是更强烈的表达。余正中译本把它翻译成说，我心神可想到晕过去，所以这个心肠就是 nefesh， 就是灵魂的意思，可想神想到一个地步好像晕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这个肉体呢，用的就是肉，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字，就是肉，表示说这是我们全人对神的一个渴慕，那么这个我们全人对神的一个渴慕呢，到后来用我们的灵魂，用我们的肉，如果我的师母要笑我的话呢，就是你肚子上的五花肉。甚至是用这样子的讲法，做全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渴慕，渴慕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几乎要晕过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所有我们所想要的这个得到了之后，通通都不稀奇了。所以 C.S. Lewis 所讲的这一句，我在昨天或者前天曾经引用过，If I find in myself a desire nothing in this world can satisfy, the most logical explanation is that I was made one. 我发现我心中有一个最深的渴慕，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满足。最逻辑的解释就是我为了今生而被造，我是为着另外的一个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有世界上的渴慕得到了之后，在神里面的那个渴慕，我们里面有一个神是满足，不单单更满足，不单单只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一些深刻的这个满足，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觉得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更，只有在你真正的满足。我们不单单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渴望有家，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不除之窝。麻雀和燕子也在寻找家，最后在那里找到呢，在祭坛那里。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很有意思的表达。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来找不到家，到祭坛那里才找到家，也让我想起耶稣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但是，我觉得对我们一个更重要的应用，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好多年之前，这个可能是曹操写的《短歌行》，一句话是说。月明星稀，月无枝可依，是觉得这诗很无聊，看到又绕树可依，写什么诗呢？这个鸟儿绕树三脚五枝可依，他是写他自己的心情。他在问说，什么地方才是一个我可以拥有的地方？有人解释这个为我们中国人的客旅意识，不信神的人都有客旅意识，晓得这个是我们永基督徒同样的，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客旅的这个意识。圣经上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更直接的翻译就是神把人的意识在我们。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非我们真的认识神。不知道今天在现场或者在云上，有没有一些朋友们你还在寻求认识真神，或者有没有一些朋友们你还在找世界上的这些满足？我能不能这样讲说，世界上的满足永远没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家只有回到父神那里，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那里，才是我们永远心灵的一个归。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在世上真的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我们最近真的是有一些感受，因为我跟我的师母常。那么到了天气渐暖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卖。那有一次我们散步的时候，我们经过那一家呢搬来的时候，不得了，搬家了，拿出一东西一到路边。哎呀，我跟师母呢，师母就很好奇，你看看，他说拜托，我们家里面破烂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去别人的破烂。虽然这样子笑他，可是呢，在几个礼拜以前又经过一家，他们又有一些东西堆到路边，特别小字，你猜是什么？哎，有人猜到了，恐怕有人跟我有同样的经验。FREE 啊，我一看，终究有一个书架很漂亮，我就跟他说一下：“这个书架不错，要我们回去把我们的备开来，把这个书架捡回去。”是这样讲。我第二天再经过的时候呢，书架就没了，好东西被人捡，我心里面呢难免有点懊恼，说那个书架。但是另外一边我就想说，迟早有一天我们也搬家，迟早有一天这个捡回来的书架，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永久的。我最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回来，这个事情对我们的感受特别深。我是一个韩国姐妹，做事情非常的麻利， 所以将来我们要搬家，肯定要请他过来帮忙。为什么要请他过来帮忙？他非常有丢东西的本事，所以他跟我儿子到我家里噼里啪啦丢了一大堆的东西，也不问。他知道问的话，我一定是问。他自己判断这个是没什么用的东西，公共给我扔了，扔了一大堆。那我们的地下室根本走不下去，因为堆满了东西。他们回来。他们来我们家一趟，回去的时候，地下室现在终于可以走下去，扔了很多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不错。我们不要再低，无知的财主的这个耶稣所讲的故事，让我们最难过的一件事，怎么样呢？就是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的要归谁？得这个字，原文就是饥。这个财宝说：“我有许多，我有许多，收成，没有地方收成，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灵魂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安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一个财主，没错，一句你就感受到了，不是说一个人田产丰盛成了财主，而是他已经是财主，田产丰盛，可他想到的，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可做多年的费用，神给他的声音就说：“人呐、今夜就要。”亲爱弟兄姐妹，人生最大的悲剧，很多人想到多年，却不晓得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今夜神，北方人讲过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今夜脱下鞋和袜，不知明。”跟穿不穿吗？我们今天把鞋子、把袜子脱下来，上床睡着，我们真的不想，所以一定能活过来，因为生命所以，我们中间若是还有朋友们，寻求认识真理，今天有机会要回那里，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我们中间有组内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把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通通用在寻求积蓄世界上的财物上，并不是我们就不做一个有进取心的人，不好好做工，不好好挣钱，不好好为的子女留一点点东西。我能够告诉你，我们能够留给子女最好的，给他多少钱，甚至不是给他受教育。认识神，这是我们能够给子女的祝福跟责任。各位亲爱的弟兄，耶稣在这里说：“你所积蓄的，不是你所得，我积蓄的要归谁？”其实事实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所有，我们积蓄而已。世人行动，实际换语，积蓄财宝，不知将收取。我这样讲一下，我想是对于这一段圣经的我们一些的应用，渴望有家，最后呢，可看见众的朋友，他们仍要赞美。我已经讲过，赞美是神给我们的。然后我们要讲到说天路客的挣扎，84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84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呐、求你留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就是大道在他们的心里。这我刚刚。 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从这段圣经也想到耶稣他是道路，带我们到神那里去。那么天路客是有挣扎的，为什么说有挣扎呢？他们经过流泪谷，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叫意思翻译。那么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清楚， Valley of Baca， B-A-C-A， 所以这个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是干燥的谷，他们经过干燥的谷，可是呢叫这谷呢变为泉源之地，秋雨之福难了全。意思如真来讲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可能经过干旱的地方，可能经过艰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经过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发现这个艰苦的过程、挣扎的过程，其实是神赐福给我们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回过头来看结果，却看出是神的祝福。满了秋雨之福，也许可以这样子体会。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在台湾交大管理科学研究所拿到硕士之后，留在学校做讲师，做主要负责行政的工作。有一个，可是呢，这个做讲师的这个第二个学期吧，有一天。这个所长忽然来找我，跟我说他想要一门课，统计决策理论。可是他说呢，我怕我太忙，所以能不能请你来跟我一起合开？硕士不能教硕士，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博士嘛，所以呢，他开课，然后呢，我呢跟他一起开，意思就是说呢，他教几堂，教几堂。不想我就答应了，一会嘛，对不对？那么想不到开学之前一个礼拜，他忽然跟我说：“大端的坏消息。”我说：“什么坏消息？”他说：“这门课已经公布出去了，有不少学生选课，一定要开。实在太忙，根本没时间准备，所以呢，这门课就靠你，必须靠你来教。”我心想说：“怕什么？就教就是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准备了，他加了一句话。是这门课挂我的名，我要保证这门课的品质，所以我虽然不教每一堂课，我要坐在那里听。我说好嘛，你听就让你听，有什么了，对不对？我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想不到呢，当作一回事。每一次上课，学生没有问题，他有问题，而且他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没什么道理的问题。我觉得他问这些问题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问好，表示说他这个杨博士比我这个土硕士功力，把我问倒了，好像他就高兴，然后就下课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教的非常的辛苦，甚至有的时候半夜醒了，我今天要教的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说不定会忽然给我放一个冷箭，让我不明白。所以那个学期教了五个老师，我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因为非常的辛苦。对那门课呢，我算是那一个题目，我算是真的懂，念得很透彻，对不对？你知道，隔了一年，当我在耶鲁读研究生，资格考试哦，有门课非常非常的难，叫做 Stochastic Optimization。那门课呢，我们前一届五个研究生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所以如果他们今年再考不过呢，要拿个硕士走来讲去。那我们这届组五个人程度好一点，大家对这一门感到恐惧，因为我们很多人有这个经验，这个考的时候是随他考，他没有开这门课，他觉得你应该懂，他就会考，不懂是你活该，来，对不对？是你没预备好，没有资格写论文。后来呢，这门课拿到试卷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眼泪。里面考了一些统计决策理论的东西，我们的同班同学考不太出来，可是对我来讲是得心应手的事情。 忽然说，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一年之前可能就已经知道我有一天会遇到这个词，他在一年之前就已经预备我，靠谁预备我？靠我研究组的所长。所以我那几个题目答得超级的，那超级的漂亮。后来很多同学跟这个学校就发了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就是我手。然后呢，学校把它印出来给所有的同学，意思说这就是标准。有的人答出来了，你们别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流泪谷，是枯干的地方。隔了一年，我们如果是一个相信认识神的人，有时候在我们人生最不顺利的经验，还是隐藏神的祝福。有时候神给我们恩，迟早有一天会知道，满见主面。所以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你现在在营，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干旱。我们跟神祷告说，主，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有一天，这样子的干旱之成为对我们个性磨练，最后赐给我简单的信心。我个人到齐安朝见神，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所以我们行走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为神的恩。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前面是说他们行走，最后是个人，一大堆人行走。就像我们今天一大堆人在今天参加我们的实体的崇拜或者线上的崇拜，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这个朝见呢用的是被动的。可以说每一个人被审判。今天我们在，对不起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可是每一个人是被神知道被神看的。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云上，一群人在云上，可是每个人是被神看见，那每一个人是神乐意个别的来与我们，多么大的一个。最后说雅各的神，所以吕振中翻侧耳听哦，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啊，那并不是所有尼托森写的东西我都赞成，有一些写的我是觉得说他其实圣经也没读，这样讲，好，那么有的时候他写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主观，把一些相对的东西讲成绝对。觉得非常非常的对于教会呢有好处，有坏处。我在这边可能是讲重话，但是我是凭着我的良心讲，他的书我看过的太多了。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实在写的是我不会讲。比方说，这一个，比方说这个工作的在职里面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好。OK， 把一些相对的讲成绝对。但是有一本书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还有本书我觉得也讲不错，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罗马书。那我希望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人神化。我如果讲这话给一些聚会的人听见，把我骂，尼多生这么伟大的人你都敢批评呀，我们不要把人，好，人都有错。那我今天讲的也有错。回去之后师母就告诉我说你今天讲的什么地方不对。那么可是他写的这本书写得很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特别他讲到亚伯拉罕就是看见神是父，以撒就看见子所能受的福气，雅各就看见圣灵的管制。雅各的神，我们有圣灵来管理，给祝福。好，那么天路客的一个期待就是有一个超越的福气，在你的愿意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哎、一日跟千日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什么差别？ 实，我们与神同在的福气，不是用什么样的数量可以相比，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神同在的福气跟我们世界上所得到的福气不同。以下说呢，就是一个服事的喜乐，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坐在恶人的帐里。哎呀，我想到看门这个字，就想起说，如果我是在神殿中看门，这叫朝见神的人，第一个看见的是谁？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啊！啊，现在稍微用一点点意见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我觉得很好，使别人怎么样？由我见到耶稣，会唱这首诗吗？啊，我这几天参加你们的敬拜啊，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古典的诗歌是非常的好，因为意思很完整。像今天我们看 Blessed Ashotsky 所写8000首诗歌，到现在留下没有很多首，都是精选的这些诗歌。如果我们敬拜的时候不用诗歌，很可惜，其实是失去了一些神在历代信徒里面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祝福。所以这一首的诗歌是说，使别人由我见耶稣，或者呢，我可以讲说，使别人经过我认识，这是福字主的喜。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我诚实告诉大家，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受过一次很大的挫折，叫做台湾台北有一个所谓尖子高中，我们台湾人啊晓得，他们的团契要办一个布道会，他们就说这些孩子都很骄傲，最好请几个台大的学生来做讲员，他们也许会服气，就告诉当时台大团契的一个姓庄的庄主跟弟兄啊，现在是 Boston 那里牧会，可能也听过他。他那时候是台大的，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去。他就找我，他是化工系的，他就找我去。他说我们两个去讲，我想不讲，我说好啊，去就去。他说这样，我讲，场在下呼召，我一听就心里就觉得不对，呼召是比较难的嘛，结尾的嘛，他怎么讲上半场呢？他们比较重的责任推给我，这个人很坏呀、啊，对不对？可是呢，我又不好意思不听他的话，也不能跟他 argue， 那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他讲的非常的好，我讲下，就说我讲的也不是啊，可是呼召的老半天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心里很难过。那么，我现在已经懂得没有人举手该怎么。知道怎么给自己找一下，对不对？我就说可能有的人不好意思举手，没有关系，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接受了，跟我做这个针对悔改啊，完了之后我就会说刚刚做过那个祷告的到前面来，我们谈谈好不好，对不对？我就找台阶下，那个时候不懂得找台阶下，站在台上愣了老半天，不知道如何做，只好落荒。所以有过那样的经验，以后有人请我讲布道，我没有传福音，我到现在也不觉得我有传福音。那么然后呢，想不到隔了好多年之后，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我们教会，他在别的地方受洗，他加入若歌做会员，会员，然后他就说我相信耶稣，其实是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建中团契布道会，有人来讲，讲了之后呢，要叫人举手决志。我心里面很想举手说我要相信，我心里面已经决定相信，可是都没有人举手，我就跟自己说，只要有一个人举手，我就做第二个举手。等了老半天都没有人举手，后来呢，我就只好不了了。可是我知道呢，我在那一次就相信耶稣，只是没有举手。讲完这个之后，他看我，他说那一次呼召的讲员，就是我们中间的栾大团长。弟兄姐妹，既然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时候真的觉得神很多。这个事情其实你想想看，从美国到从台湾到美国来念书，美国这么大，他念书的学校也不在纽泽西。even 他到纽泽西来工作，纽泽西有这么多华人教会，有这么多公司，他都没有去，最后竟然跑到若哥教会来，而且竟然他还愿意做若哥教会的会员，才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为什么？我想也许是神觉得我需要一点鼓励，所以告诉我说，几十年之前发生的事，并不是真的没有人相信。后来那个弟兄在我们教会非常好，也做我们分区的这个。我想鼓励大家，如果神可以给我们什么祝福的话，我能不能说最大的祝福就是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天在天上，如果我们记得这个，我们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人的缘故，我在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有一次我在洛河人民大会堂门机场大坝，在机场坐上了车，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上来，看起来身体后面跟着一个老爸爸，有点婆婆帮他搬一个箱子摆到行李架上。我心里说，这个是90后的这个女孩，这么样子还让老爸爸搬箱子。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是过年结束，他回家过年，爸爸还很艰难的是摆在行李架上，我狠狠瞪着那个女孩子，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啊、被捧上了爸爸给你搬箱子里。那我的女孩子也看了我一眼，然后想不到呢，她跟我是坐同一班飞机要到站，她说不跟我讲话，说我告诉你，我的腰扭到我，这个行动不方便，让爸爸呢帮我把行李搬上去。哎，我心里说糟糕，我那一眼可能有点啊，他里面不爽，对不对？他主动跟我讲这个事，我说、哦、不好意思，原来是这样，我们就自然的攀谈起来。后来呢，原来他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到上海，我们坐，就告诉他说。那上海我们去拿行李，你不要动，我帮你一起提出去。我说到上海你要怎么转，我说好极了，我也坐地铁二号线。然后呢，所以在等飞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问题。到了上海我帮他拿了行李，我们一起去搭地铁二号线。上了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从浦东机场到皖南路大概是40分钟。在这40分钟的时间里面，我就跟他把整个的福音从头到尾讲。我没有要他做觉知祷告，这个地铁我心里面有那种感觉进去了。到了皖南路我要下车，我的表妹来接我，还要继续走地铁二号到浦西去。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听进去，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现在在天上。其中的一个 surprise 就是这个女孩子来见我，你还记得吗？我就是让老爸爸帮起你上那一个人。我讲这些前面一部分都是真，将来看神是不是。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有福音的使者，我们成为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守门的人，让人经过我们进圣殿，经过我们认识耶稣。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福音，我们可以成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再解释最后一点，因为耶和华是日头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他未尝留下一样不肯的行动者的人，也是荣耀。荣耀这个字，希伯来文字。我读，我就想说，我们的人生是重。如果我们只求 世人的主，不管我们拥有多少，将来在眼中都是什么，都是都是不值得什么的，都不能。我们若是为主而活，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在神的家里好好服侍，使得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得别人经过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的人生就是重前被衡量，是重的，是值得纪念的。最后入课的三个坚持，主知道，主允许，同在。三个 A 我希望大家都记得 Aware、Allow 跟 Abide。 所以我们天路客在我们人生所经过的事情是有主权的，神他都知道，有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坏事都是，有些事情我们觉得真是难，但是是主允许。最后就是不好的事情，神允许他们学习，如果这样，我们就是蒙福的。亲爱的主，我们所能讲的话就停在这里。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由内住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做，让我们的人生被你掌管。当我们想到你所赐的福祉的时候，我们想到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都是来的从众光之父，但是我们渴慕那个在永恒里面的福祉，我们渴慕的人，我们的人生在你面前是一个荣耀的人生，是一个重的人生，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人生。当我们将来豪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让我们活能够显出你的美意。阿们。